汗胃不退呀、啊，是六地，行不退，七地，念不退是八地，不知是根据哪一教来立判的。胃不退呀、啊，我不知道你这个是根据你根据什么说的哈、啊？我那天这样讲的吗？我说胃不退呢，一般的说啊，有啊，可以这样讲，就是断出去见烦恼，断出去见烦恼啊，就不会到了三恶道去了。啊，但是大乘佛法里面呢，说胃不退呀、啊，就是你原来是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你可能你断出去见烦恼，也就是胃不退，不堕落到不会退到二乘的地方去，或者说是把爱烦见烦恼爱烦恼都取消了，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应该是行不退的，行不退，爱烦恼见烦恼都除掉了，那么就是行不退。行不退这个有的经论上说是第六地和阿罗汉期，第六地不是同阿罗汉期，如果说你说七地也可以，说七地同阿罗汉期也可以。到第八地就是念不退，这个念不退是根据什么讲呢？我可以说你看看华严经的十地品，那第八地，那当然用那个念不退来讲也是可以，因为没有出入定了啊，他的心念念与地义地相应，所以是念不退。那么那个念不退，那个念呢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那无分别智同这个真如相应了以后，不会再变化了。你要是出的无生法眼的人，他的无分别智也是能与真如相应，但是他要不能一直的相应，他要出定，出定就不相应了，那么就是那个念退了。到第八地的时候，就是法身菩萨，法身菩萨没有出入定，当然是念就是不退的，是这样的。不知根据哪一教来立判的呀？这话是那么说哈，你看一看《解深密经》的次第啊，和《华严经》的次第，那么你就你再读一读《大品般若经》《大智的论》解释那个次第，你对照起来，你就会知道一些事情来了。诸法毕竟空，与常住真心呢，最好都是无为法。对，诸法毕竟空是无为法，是无为法，是的。与常住真心呢，最好都是无为法。这就是一个，这是一个宗派，有宗派的问题。如果是你要读起心论，起心论那就是无为法啊。是成佛了还是那个常住真心，也可以那样讲。但是要是和唯识上说呢，在唯识他不提到这个真如啊，这个圆成实性上有大智慧光明义，那么呢，他就不说这个常住真心这句话。所以这些王安阳这些人呢，就是批评起心论，那不是佛法，不对，怎么怎么怎么。是南北朝的小儿做的，那么就是他就另外一个说法了。两者有差异法。你说诸法毕竟空和常住真心呢有差异法，是与无为法有差异法。当然我们学习佛法啊，这些事情应该注意，也是对的。但是啊，这些微细的地方啊，还是要从经论里边去注意，不要完全靠自己就需要分别，不能那样子。这个这位啊，他提出个问题啊，日常什么时间呢念佛最会呀、啊？清心呢、啊？是清啊，是清净的清啊。那什么时候念佛、啊？ 最容易啊一心不乱，是这个意思吧？什么时间念佛容易一心不乱呢？这话这样讲哈，一个是念佛的方法的问题，一个是你的体力呀，什么时候最强啊？这是一个问题。这个念佛的方法，如果你呀学习的很合适，也就容易一心不乱啊。那么那要从这方面说呢，那就没有时间的问题，什么时候都是可以。什么时候可以，什么事情都是一样，就一开头难啊，最初的时候总是难难，但是你要有个耐心，忍得住，继续不断的努力，终究有一天就得一心不乱了，这是一。第二呢，就是身体的这个体力什么时候最强，而那个时候呢，如果你的方法调动的很合适，也容易一心不乱。那么就是什么时候体力最强，就是那个时候就容易一心不乱了，就可以这样解释。这个年纪大的人呢，应该说是很明显的会知道，我什么时候精神好，什么时候精神差一点。年轻的人应该是没有区别，你饿他三天呢，他精神还是很壮的，他照样可以很自在的念佛，也应该这样说。如果说谁也是年轻人呢，也不能说三天一天不吃不没有吃饱饭啊，就也疲倦了啊。那也有关系，反正就是你体力强的时候啊，也就是你的脑力强的时候，脑力强的时候它就好一点。你常常呢，尤其是参加过打念佛期或者参加过打禅期的人呢，常常的注意摄心不乱呢，你就会知道什么时候啊容易一心不乱，什么时候啊不容易，就会知道的。知道吗？这个我是没有修行的啊，但是我可参加过打禅期呀、参加过念佛期，我就感觉到吃完饭的时候，是早餐一两，我头几天也说过啊，一两个钟头以后，这时候体力强，你想要一心不乱，他就一心不乱，体力强。那么午后也是一样，早晨呢起来念佛，晚上念佛啊，也有时候合适，但有时候就不合适，就是心的力量不够。我想要叫他不乱呢，不一定。我说坐禅的时候，想叫他心里面明静不动啊，但是就是不够力。有的时候当然也是可以啊，那从这里呀、也看出一件事来，看出什么一件事啊？想要修行，就是年轻的时候好，老了就困难。因为是年轻的时候四大调和，就是体力强，那个老了啊，四大就是衰退了，衰退了啊，他就困难，修行就困难，这道理是一样的。但是也有的老年人还是很健康，那就没有问题，和年轻人一样还是可以修行。请问呢，怎么样啊是正知正见啊？怎么样才是正知正见？这个呀、佛教的确是特别的重视这一点。因为呀、我们人呢原来是在家人，不管是谁原来都是在家人，那么没有学过佛法，就是你前生学过佛法也都不算数啊，就是原来我们是在家人没学过佛法，然后忽然间发了心来到佛教里面，或者说做了出家人，或者做了佛教徒啊，这本来是思想上的问题，不是形象上穿衣服的事情。这个思想的问题，那么就说、我就拿出家人说，我也不是轻易的就可以叫我做出家人的，我也是有一番的学习啊。我心里面因为佛法是第一的啊，肯定了以后才出家的， 但是也有个问题啊，佛法是无量无边的，你不是一天两天呢、啊、你就能毕业的，所以你还要继续的学习的。那么怎么知道啊才是正知正见呢？怎么样知道我的知见？知见换一句话说就是思想。怎么知道我的思想是正确的，符合佛法的？怎么知道呢？如果说是你去请教人啊，请问善知识，当然也是可以。但是另外一个方法，你要多读经论。如果说个多字，这又是个问题啊。那么就是，比如说是你是欢喜念佛法门，那么你就把这个净土中的三经一论，你常常读，找参也可以找参考书，找参考书还是对的啊。那么慢慢慢慢的，常常的学习，常常的思维，你就知道了啊、哦。我愿意到阿弥陀佛国去，我根据这个经论上的开导啊，这是正知正见。你能和经论相符合，那就是正知正见了。那么这是正知正见。要是这个、啊、说我是欢喜啊唯识的啊，我是欢喜三论的，我是欢喜禅的。那你就一定在那一个小一个小派里边的经论，你要多熏习多学习，你才能得到那一个小派的思想的啊正知正见，你才能。但是学禅这个是又一个问题啊，我因为禅和戒律啊有点相似，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小派，就它是个修行的法门。这修行的法门呢，就是经论上来的，从经论上来的。你要多读这些大乘经论呢，《华严经》是不得了啊，《大般若经》都不得了啊。这些像《玉器十德论》，这都是你要想修禅，都是非要学的啊。你从这里面呢，去能得到禅的正知正见。所以说，我对于祖师啊，我相信呢啊，马祖禅师、百丈禅师啊、林济禅师说的法，这个语录非常的好，我同意，是好。但是你相信佛吧，你信佛不信佛？所以说《大般若经》啊，这些经，《大智度论》呐、《华严经》啊、《法华经》，这都是佛说的啊。你祖师有信心也是对，我因为还是相信佛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应该从佛的经论里边去得一个正知正见，然后就看看祖师说的话。对，所以我们初开始的时候看的经论看不到，看不懂，我要找着他祖师的著作做参考，是对的，那是对的，这也是对的。但是你常由他做一个桥，过一道桥以后，桥和当然是不能拆，你还要去多读经论。然而回头来再看看祖师的话，也可以，你也可以这样子。我不是说对于祖师我轻视祖师，不是这样说。但是自然是应该这样子。比如说现在呀、啊，有观世音菩萨来了，观世音菩萨现在讲《法华经》，你还来听妙净讲《法华经》吗？是自然的道理吗？哎，我都要去听他讲嘛。自然是对佛菩萨要有恭敬心。恭敬尊重啊，听佛菩萨说法，这样才是对的。所以你们从这里边呢，从经论里面得正知正见。所以这个我们说亲近善知识啊，我们这个到了这个方圆品也就会提到，你亲近无量诸佛，都不是说我就亲近一位佛，何况其他的人啊。所以这个怎么样才是正知正见呢？就是一句话。还是多读经论，多读经论，你才能够有正知正见的，不然呢不行。初学者如何具备正知正见？我之前说了，多学习经论才能够得知正知正见。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啊，我学习经论有困难，学不来，那么还是要跟人学的，还是要跟人来学。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，跟人来教啊，有的时候是可以，有的时候也有问题。所以我们末法时代啊， 就是有这个问题。要生之佛事呢就好一点，就是好了。第三啊，参访善知识很重要。如何分别是不是善知识？初开始的人呢不知道，不知道谁是善知识谁是恶知识，不知道，那你就是碰运气了，就是你也碰运气了。因为别的人呢不能说什么的，别人说，别人不能说什么，别人说说的话说的不对劲儿了，你就可能会有的人也会说，但是这有问题，因为我们人与人常会有这个问题。你说的不对，他有道德，你嫉妒障碍，你说他不好，所以这样的反倒不如不说好。所以你还就是自己碰运气了，这是很难说的。这个说古德说呀，具言参方，如何才能具备参方言呢？你就是多读经论了才可以啊。无修行到了什么阶段呢才能啊，才适合长期闭关呢？这在这个禅师的呀语录上又提到一件事，是有的有一个人呢向这个大禅师告假，说我要到那个山头到那去住茅棚，我不在这里住了。那么这个禅师说，你现在住茅棚目的是想要修行，好啊，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答复我一下，说是你在那个东山的山头上啊在那住，我到西山头啊，我就说我就招呼啊某某法师，你能听见我听不见？你听不见，你没有资格住茅棚。这个禅师说的明白，你没有资格住茅棚。那么我也推测这句话呢，那个意思，你要开悟了以后，你才能有资格住茅棚，就是这么一句话，才能闭关。当然，你就闭三天关，那也不必那么，条件就不必那么高，闭七天关也不用。如果要闭关三年呢，你得有一点，你就得有一点能闭得住。这个这个闭关呢，如果是向高一点说呢，或者说我将来说是开悟，现在不用这个开悟这两个字，就是换一句话说，就是你能够心里面呢有问题的时候啊，你这个智慧啊，你这个智慧剑呢一动，心里的问题就没有了。你要达到这么个程度就可以闭关，就可以闭关了。如果我内心里面一有问题的时候自己还不能解决，那你不能闭关，你闭不住，你闭不住这个关。啊，如何发无上菩提心？这如何发无上菩提心呢？你看那个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啊，他那上面有提到，啊，提到发无上菩提心怎么发。啊，在呢，在这个《简阳圣教论》呢，那个第二卷的后边好像啊，说到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仪式，发无上菩提心的方法，还有现成的文具。那样子，这个发无上菩提心呢，就是我们讲那个菩萨的时候，就是提到啊，就是你要啊，或者就这样说哈，上求菩提，下化众生，啊，那么就是要有这样的虔诚的意愿，才能够发无上菩提心，有大悲心，要看见众生苦，有同情心啊，这是一。第二。对于佛菩萨是圣人，不是大圣人呢，有特别的恭敬心。我愿得无上菩提，很诚恳的。那么你要有这简单的说，要有这两种心，你就能发无上菩提心了。在如何保持菩提心呢？令他恒不忘时啊，啊，这是对的。那么就是这个。这全部的《金刚经》就是这个问题，就是这一句话，那个方那就是就可以不忘失菩提心，因为就是发了无上菩提心呢， 他没有般若波罗蜜啊，这菩提心就会失掉了，就所谓爱见大悲了，变成就是要用般若波罗蜜来保持你的菩提心，就会不失掉。因为什么呢？般若波罗蜜呀，无论什么境界，这般若波罗蜜一照就化解了，所以无上菩提心不能不退转。你没有般若波罗蜜呀，一有点问题的时候，这菩提心就不能相续了，就障碍了。说怎么能保持菩提心呢？增长般若波罗蜜的智慧。如何检查自己的发心呢？真不真诚呢？这事也很容易啊。所以说找一个人，那你就不和你讲道理啊，就是费力相加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这你的诚心不诚心就看出来。你能够用般若波罗蜜去体会，没有事，世界太平。就是在那个动乱的时候，你感觉世界太平，我这个世界是太平的，那就是你的，就看出你是真诚。你心呢不能够啊、无住生心哈、啊，不住舍生心，不住生相位诸法生心啊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不就是真诚了吗？啊，如何检查自己的发心真不真诚，符不符合菩提心？就是还是要多读经论。何谓信行人？何谓法行人？信行人呢，就是听别人去讲解佛法，自己能够悟入。法行人家不一定听人家讲经，他自己看一看，一静坐就悟入了。那呢，就是法行人是立根人，信行人就是顿根人。但是信行人呢，可以转成法行人，法行人有可能会你要懈怠呢。你可能是变成信心了，这也有这个情形。这个信心人呢，就是相信别人解释的话，有别人的法语而能悟入。法性人呢，对别人说的话不一定相信，我要自己去观察。这个第五个问题，如何观察才能了知自己是属于信心人还是法性人？当然这又按江才的说法就可以看出来，是请法师是否啊修过法华三昧？我没修过法华三昧，我只是背过法华经啊，但是自己啊业障深重啊，就是以后就是背不下去了，就是你不背就忘了。如果一天两天不背还不要紧，你要是多少天不背就不行，不背就忘了啊。并开示修行的呀过程经验，我没有修行啊，不要开始了。如果欲修法和三昧啊，可参考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之外，可看什么经典呢能对法和三昧及仪轨更清楚？这个智大师编的《法华三昧忏》呢，就是一个修法华三昧的仪轨。那么照那仪轨去修啊，也当然也没什么难。难的就是最后边呢要修止观。修止观呢，你倒反倒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那么这修止观的问题呀、啊，按《法华经》来说，那么就是阿拉亨品说的道理。阿拉亨品说的道理就是大波尔经说的道理了，所以这个大智的论你要学习，把这个诸法毕竟空啊，要能够很肯定的贯彻了，把握住才可以。那么你要这样子做了，那么这个法华三昧就不是很难的，就应该能成功的。那古德云呢，开悟的楞严呢，成佛的法华，无量寿经与法华经啊，同令一切众生皆得成佛。无量寿经啊，是三根普被啊，横超三界，经文讲的更具体。为何不说成佛的无量寿经，而说成佛的法华呢？这个成佛这件事啊，是要发无上菩提心啊，然后啊你要修行六波罗蜜啊，六波罗蜜里边呢，当然禅波罗蜜和般若波罗蜜是很重要。这是要长时期的三大和尚期间的事情啊， 所以古德说是成佛的法华，因为法华经为一切众生受记了，只要你受持读诵法华经，一记都能得无上菩提嘛，所以叫成佛的法华。这是要，所以这只是是先做生意的是的，说是他赚了很多钱，他并不是一天就赚那么多钱，他是有少数钱，日积月累，渐渐的做成个大富翁了。说得无上菩提也是这样子，也渐渐的积功德，具足大悲心呢，才能成无上道。这事实上就是这么意思。古德说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，这话也没有说错，也是，但是那个内容呢，不是那么一句话的事情。说无量寿经和法华经同那些中皆得成佛，无量寿经是三根普被，是的，净土法门也是很高深的法门啊，横超三界，横超三界这句话是有意思的哈。经文讲的是更具体，为什么不说成佛的无量寿经？当然也可以说，也可以说无量寿经是成佛的经，也可以这么说。但是这个呀，修净土法门的人呢，虽然也可能发无上菩提心了，但是他现在的目的，他现在的目的是愿生阿弥陀佛国，就是埋怨了，不是说我要成佛。当然这个成佛也包括在内，但是那个成佛是很远大的一个目标，现在的目标是要求往生阿弥陀佛国，这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目标，所以也就不用这句话了，说是无量寿经也是成佛的，他就没说这句话。而说成佛的法华呢，成佛的法华这是古德说的，但是那句话呢，也像江才那么说，也是里面有很大很多事情的。这个无量寿经啊，同类一切众皆得成佛啊，但是你读无量寿经和法华经，你读起来内容不一样，内容还是不同的。是请问法师啊，晚课放蒙山的咒应该多少遍？是三遍呢，亦或七遍？藏经有记载吗？这个放蒙山，这是密宗的事情。放大蒙山的时候，有的念49遍，有的地方念108遍，但是念多好啊。有的我们看密宗的上那个经论上说，有的咒你要念60万遍才可以，它才会灵。那么当然是越多越好，说是一定规定怎么样，但是你时间不够，你念多也念不来，所以这个事情也还是随自己了。所以要求生阿弥西方极乐世界，永不退转呢，直登菩提大道，那要不要经过阿罗汉及菩萨的位次？当然还是要经过的。不过有个问题呢，这个根性要顿呢，那么就可能会在阿罗汉这个出国到阿罗汉这个地方停留一个时期。你要是根性特别利呢，就从那里经过而不停留，这有这个分别。又如此的修行啊，是属于治疗汉吗？那么听说因中不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不可得佛果，应如何解释？属于治疗汉，属于治疗汉也了不起，也是不错的呀。不要说不好啊，治疗汉有什么不好呢？你如果一个人呢本事很大，他在这个世界上扔原子弹，这个人好不好？不如他不要扔原子弹，他就做个乞丐，好过扔原子弹。要我看，所以说治疗汉有什么不好呢？治疗汉了不起呀、啊，要我看，很了不起。这个听说呀、啊，烟中不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不能成佛是的。不发菩提心呢，不是不能成佛。但是按佛菩萨的智慧来看呢，你着什么急呢？不用着急嘛。今天不发菩提心不要紧，你就是发菩提心，我要做治疗汉。但是佛菩萨会到时候会劝你发菩提心的，是那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不要紧，这个重要的地方不在那个地方。 是《观无量寿经》上说，三辈往生，是上品下生，一日一夜嘛花开；中品上生啊，莲花熏开；是中品中生啊，经七日时开。请问法师啊，莲花熏开啊，时间是多久呢？我们现在是学习呀、法华经，但是这一位也还愿意学习的观无量寿佛经啊，也是好。那不过是法师这样哈、我也欢迎我们呢，大家讨论佛法不要设限，也是可以。但是我要不懂呢，我也不乱说啊，也是这样说。这个莲花熏开呀、在字面上就是立刻就开了，就熏开。熏开就是很快就开了，是这样意思。你问我这一句话，我就是这样解释的。那么这个和上品，这是上品下生啊，反倒一日一夜才开；而中品上生呢，莲花熏开，立刻就开了啊。那么这反倒是不是相同的？反正不同，但是得物生发言呢，那上品下生是快的，中品呢嘛是要慢一点，那个还是有高低的不同啊。佛法中有时说轮回六道，有时说五道，说五道是嘛，有说阿修罗啊为蛇与天取，有说嘛蛇与天取鬼取。有说蛇与鬼道旁出生道，又有说嘛分于天阴鬼出四道都有阿修罗，哪一种说法才对呢？这个说法都是啊经论里面的话，我们不能说谁对谁不对，不能这样说，不能说啊那个对这个不对，不是的。但我们可以这样子啊，可以呀、用别的事情去比较一下，比如说我们人，我们都是人啊，中国人、外国人、男人、女人、老人、小孩，都是大家都是人，但是人与人的性格不一样啊。有的人呢，他的性格就是脾气很大；有的人呢，没什么脾气，很随和的。那么性格有各式各样的区别。那么所以在经上也有提到，都是人呢，这个人呢他接近天，他是天性的接近啊，这个人和阿修罗接近，阿修罗的脾气就是大，阿修罗多疑啊，多疑惑嗔心大，那么就可以说这个人他是人呢，但是他的嗔心很大，他的疑惑性很大，那么就可以说是这个人是接近阿修罗的，是那个人呢诡计多端啊，那么他是接近鬼啊，那个人呢，或者是什么什么心很大，是接近于旁生。那么这人呢，有这种情形，我想阿修罗也是的，也就是，所以就可以说阿修罗，这个阿修罗是天阿修罗，这个阿修罗是鬼阿修罗，这个也是旁生阿修罗，也就是这样，意思就是这样，所以我认为都是对，没错。那罗和乾达婆都是天的音乐神，在六道中啊，是应属于哪一道？因为这个紧那罗呀、头上有甲，有甲呢，所以称他为畜生道啊。乾达婆说他是鬼神，说他是鬼神道，他不是天。是仙人呢，是属于六道中的啊，是属于哪一道？阴人呢？是什么人呢？这正是就是人，人呢得了四禅八定了，得了四禅八定啊，把这个，但是他又没升到天上去，那么他就是可能呢，他有地禅定的力量，把这个身体转化了、转变了，等着能得长寿，但是没有，他没有死。那么就是这样，类似这样情形。这样情形呢，他没有升到天上去，不能算是天啊。但是又不是人的境界，所以他正是鬼。这鬼啊，其中啊有福德鬼， 那么他就是福德鬼，就是神了，应该称之为神，应该是这样说。那么说他是天呢，他也不是欲界天，但是他也不是色界天。当然说他是鬼，当然不是那个饥饿的鬼，他是有福德的人啊。所以这就是在呀、啊，天、色界天和鬼神之间的这么一个人，又是个六道啊的这个分类，也是一个大概的分类，这个不是说是很详细的分类。所以有些人、有些众生啊，只可以啊把它归属到一类去就是了。法师昨天说，有些经上五色界的天人也来听佛说法，大智的论卷是说，二三四三天人呢只有一死，要来欲界见佛听法，他的眼识耳识身识都在初禅中去，是的。那么五色界天人连神身也没有，他们来听法要用何种方便才能听法呢？是的，他们要是来的时候啊，他们就化现一个身体，他们可以化现一个身体，化一个身体的时候，他们也可以有前六识，也可以有的。他们是在禅定里面，他也可以出定，出定。那么当然，他化现一个身体，也是都六识都具足的，他就可以听法。你不但是无色界天。这点也说了，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人，他要到人间来听佛说法，他也还是得有前六识都要有的，就是这样的。他不是死的，他是活的呀，他能够没有，他也可以有的。是天人见佛的放光地动，或见其宫殿光耀异常，才知道佛说法的消息。五色界天人入身禅定，如何得知佛说法的消息？是的，要是我呢，那这个消息很难放出去，你很难知道，因为我没有这个本事。要是佛呢，就能通知你，佛能通知你，就入定了，他也能通知你，你就能知道。要是佛不通知，那你也不知道。所以说无色界天呢，他只有一个，他没有前边的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他只有第六意识。这个意思，那么呢，前五识不能修，要和这个色声香味触接触，外面的消息他不知道啊，没有办法他知道。那么这个佛在人间说法，他怎么能知道消息？对，你的心很细，会想到这里。但是佛要是看他有善根，他应该来听法的话，佛就能通知他，佛是能知道的。所以如何得知佛说法的消息？哎，就是这么知道的。问法是十方三世诸佛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三世诸佛演说《法华经》的以前，是否都演说《无量义经》的？那后边文殊不是回答的时候是的，文殊不是回答的时候是有这个意思的。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佛弟子一听佛说法之后，即得法眼镜啊，就得出国了。现世的佛弟子听了数十次，为何还不能得法眼镜？其差别的与原因何在？法眼镜作何解释？就是啊，正道法眼镜的人相当于何种果位？是为我们现在的佛弟子啊，听了数十次，为什么还不能得法眼镜？不过这里面有的问题哈，有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现在啊，去读阿含经哈，我们现在去读这个大品般若经啊，鸠摩罗什法师翻的大般若经。如果是我们现在这样说哈，如果你真能够通达了经里面说的义，你能够这样修行，我认为是能得法眼镜，能得 虚脱幻果的，我应是能。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啊，佛在世的时候啊，就是佛就是这么讲话嘛，佛就是对你这么讲了 啊， 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无恶，舍利舍不异空，空不异舍，舍即是空，空即是舍，受害行识亦复如是，佛就这么讲话嘛。我相信如果佛在世的时候对众生讲话也这样讲啊，当时就得虚的话我看不容易，因为这样讲一定是说的白话，说个白话，好，说的白话，用一般的这个语言，好，不是很深的，好，一般的这种语言，听起来呀，这话容易懂，应该是那样的。那么这就是个问题，我们现在读经的时候啊，观一切法空如实相啊，不动不退不转，这种话我们一看就能懂的吗？不要说得圣道，先不用，先这个意你能懂吧？都是要经过学习，经过思维呀、学习，经过人解，还要人解释一下。所以这个这里面有问题啊。所以是听了数十次，怎么还不得法眼镜呢？就是这里面有个问题，有个问题。那么呢，所以这个生在佛世，这是要打算的。这个人是成熟了，佛要灭度以后啊，能遇见一个得无生法忍的啊大阿罗汉、大菩萨，这也是直接就是遇见佛了。如果这也遇不见的话，就是应该惭愧自己的善根不对了啊，应该承认这一点。这个吃差别的原因何在？就是自己的善根不对，自己的善根不好。但是我们从高僧传上看呢，古代的时候这个法华经啊流通的很盛啊，那么般若经啊大品般若经啊维摩经啊流通的都是很盛，连涅槃经也是。我从高僧传上看，我们中国南北朝时代连在隋唐的时候都在内，我看得圣道的是有，的确是有的，还是有。那么这个原因何在呀？就是自己的善根有问题。我们原来对于佛法，对于佛法的熏习不够，但是也熏习过，所以今生还能是佛教徒，还能出家，就是以前呢栽培过。那么呢栽培的力量呢薄一点，所以就是不容易，不容易。那么法眼镜啊怎么解释？这个法是什么？什么是法？就是妙法莲佛经的法啊。我认为前面说是如来的诸法如意，法就是这样讲，这就是法。这个法就应该这么讲。这个法眼镜，眼是什么？就是这个无我毕竟空，无我无我所的智慧，你能见到诸法如的道理了，所以叫做法眼，不是这个大乘经上说的这个法眼和那个不同，这等于是大乘经上的慧眼。那么这个眼清净了，你就是你是不是嘴讲啊，你内心里面与诸法实相相应的，就法眼镜，应该这么解释。那么正道法眼镜的人呢，相当于何种果位？就是出果须陀洹，就是这个位置。当然你继续修行，你就可以得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到了阿罗汉也还是法眼镜，当然不用这个名字了，法眼镜用在出果，到了阿罗汉就不能用再用这个名字了，那当然是比出果更圆满更高深了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普佛世界六种震动会不会造成地球的人类与其他动物重大的伤亡？重大的伤亡。这个佛在世，要是因为佛啊入无量艺术山内啊，天呢天雨四花，然后地大震动，应该不会这样，应该不会。应该不会造成重大的伤亡，不是的。要是阿罗汉，要是阿罗汉呢，他这个神力 啊，震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那有可能，有可能呢，会有多少问题？因为你就是不圆满啊，就是唯独佛才可以，这是不佛的神通道，那是不可思议的，是的。是如果一佛即一切佛，一菩萨即一切菩萨，那么礼一佛即可，为何又有礼拜忏悔八十八佛呢？是的，在理性上说呢，一佛即一切佛啊，一菩萨即一切菩萨，一人就是一切人，其中没有数量可说的，没有彼此的差别，所以说是相继的。那么那当然呢，这是一种理观啊，啊观诸法空的一种理观。但是在礼佛的时候啊，就礼一佛就好了啊，是的，理性上可以这么说啊。但是为什么要礼八十八佛呢？这话是这么说，就是一佛一拜啊，拜了八十八位佛，就是八十八拜。那么假设你不拜八十八佛，你就拜一位佛，如果你也能拜八十八拜，那也好啊，也是可以啊，也是可以。可是有的人你就难，你要是一位佛拜八十八拜啊，不容易。要是有八十八位佛，我一佛一拜就容易一点，是不是？我看就是会容易一点。那并且这个八十八佛